第十八篇，与神的工作合作一。读经：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二至二十八节。帖前五章一开始，原文有转换与然而，这指明四章末了论到被提的部分，还需要加上一些话，说到另一件事。根据五章一节加上的话语时候、时期有关。我年轻信主时，听到主回来的信息就非常兴奋，初信者听到主回来的事就会兴奋，这是很平常的事。他们也许盼望主随时会回来，为这缘故，他们需要读保罗在五章这里所加上的话。一节的时候与时期是指主的来临，这可由二节主的日子得着证实。主的日子来到，与我们所想象的不一样。事实上，这是个奥秘。主耶稣甚至说过，作为人，他也不知道他来的时候。主来的日期绝对是隐秘的。这是藏在父心里的奥秘，而这奥秘还没有启示出来。所以保罗在五章二节说，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小偷绝对不会事先警告人，他要来偷东西。同样的原则，主的日子会忽然出其不意的来到，因此我们必须警醒并谨守。因着我们无法推想主来的时候，所以我们必须警醒并谨守。保罗在五章一至十一节说到警醒与谨守，然后在十二至二十四节转了话题，说到我们与神的工作合作。保罗在这些经文中用粗浅的方式说到许多事。在新约圣经里，没有一卷书的结语像帖撒罗尼迦前书这样奇妙且包罗万有。保罗的结语包含许多重要的事，但保罗没有时间详细解说，所以他在这封书信末了的一段话里把这些事一起列了出来。敬重带领的人，十二至十三节说，弟兄们，我们还请求你们要敬重那些在你们中间劳苦并在主里带领你们劝诫你们的人，又因他们所做的功在爱里格外尊重他们。你们也要彼此和睦，敬重一承认而后尊敬并重视。根据马太七章二十三节，主耶稣回来时会对某些人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这句话的意思是不赞赏或不敬重他们所做的功。同样的原则，帖前五章十二节的敬重就是赞赏并尊敬那在我们中间劳苦并在我们中间带领的人。保罗在这里也许是指在教导上劳苦并在信徒中领头的长老带领，主要的不是管辖，乃是在形式上做榜样，使别人可以跟从。长老不仅该在教导上劳苦，也该在形式上做榜样，这榜样能成为他们劝诫人的立场。帖撒罗尼迦召会虽然建立不到一年，保罗在那里做工也不过只有三个安息日，但有一些带领的人就被兴起来了，这实在是奇妙。在短短的时间内，召会建立了起来，同时也产生了一些带领的人。保罗实在是一个合格而老练之基督的工人。保罗在帖前五章时三节嘱咐我们要因带领的人所做的工在爱里格外尊重他们。这里的尊重原文意是指使用心思经过推理而得的结论，因此是思想考虑评估尊敬重视。带领的人应当看自己是奴仆服侍圣徒，但信徒应当因他们所做的工在爱里格外尊重他们。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思想一个接着一个而来。我们已经指出，前一个段落的主题是警醒与谨守。基督徒的生活是为神的权益征战的生活，我们需要警醒并警戒。然后保罗接着说，我们必须学习敬重尊重召会中带领的人，警醒谨守以及敬重带领的人。这三件事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逻辑上的关联，但三者彼此有很实际的关联。 我们若在属灵的征战中保持警戒，满了警醒，就必定会敬重带领的人。当过兵的人都知道，士兵必须敬重他们的指挥官，他们若不尊敬长官，率领的人，军队就不能好好的作战。士兵征战第一件要学习的，就是尊敬率领他的人。我相信这就是保罗的观念，说明他为何这时转到敬重带领的人，要和睦。保罗在13节这样劝勉，你们也要彼此和睦，敬重带领的人，并且彼此和睦，乃是地方召会正确的光景。如果地方召会中的圣徒不尊敬带领的人，就不会和睦。家庭生活的原则也是这样，子女若不尊敬自己的父母，怎么会和睦？在这样的光景里，一个家庭是不可能和睦的。照样，军队里的士兵若不尊敬长官，就不会和睦。保罗在这几节经文里的思想，其先后顺序是很有意义的。第一，我们在属灵的征战中必须警醒谨守。第二，我们必须格外尊重带领的人。这样，我们就会彼此和睦，劝诫、鼓励、扶持、恒忍。保罗在14节接着说，弟兄们，我们劝你们，要劝诫不守规矩的人，抚慰灰心的人，扶持软弱的人，又要对众人恒忍。不守规矩的人，就是懒惰，爱管闲事，未受管教，不受约束，悖逆不服的人，他们我行我素，不守规矩，不顾召会生活中正确的次序。照14节来看，不仅带领的人，连所有的弟兄都应当警戒不守规矩的人。这意思是说，众圣徒都必须尽功用牧养人并造就人。保罗在14节也鼓励我们要抚慰灰心的人。灰心的指意小魂的，即心思、意志和情感的度量狭窄且脆弱的。小魂的人忍受苦难或艰难的度量非常有限。圣徒中间有一些人生来就是这样小魂，他们需要得着抚慰。保罗在14节也鼓励我们要扶持软弱的人。这里软弱的人也许是指一般软弱的人，他们或是在灵魂体方面软弱，或是在信心上软弱。我们中间有一些软弱的圣徒，他们也许身体上软弱，或是灵里软弱，也许是心里软弱或意志软弱。有些人在信心上软弱，或在祷告上软弱。我们要如何对待这些软弱的人？根据保罗的话，我们需要扶持他们。保罗在帖前5章14节嘱咐我们，要对众人恒忍。这还是在地方召会里，不仅不守规矩的人需要劝诫，灰心的人需要抚慰，软弱的人需要扶持，并且所有的肢体或多或少都有难处，需要我们对他们恒忍。我们今天还在旧造里，并不是在新耶路撒冷，这是圣徒中间有许多难处的原因。根据我的经历，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别人的难处。我可能是你的难处，你可能是我的难处。一面，我们爱所有的圣徒，另一面，他们会给我们带来难处。因此，我们需要对众人恒忍。我们不应当梦想召会是个乌托邦。相反的，召会生活中满了难处。一个信徒如果没有难处，他是不可能进到召会生活中的。没有难处的人不需要召会生活。就一面意义说，召会是个医院，满了生病的人。为这缘故，我们需要对众圣徒恒忍。别人有难处来找你的时候，即使那些难处微不足道，你也不要觉得烦恼。特别是那些小魂的人会带一些芝麻小事来找你，对于这样的人，连一根头发也是重担。他们带这样小的事来找你，你不要生气，反倒要帮助他们应付难处。然而，长老可能会因着一个人带着小问题来找他而生气。长老们啊，要学习恒忍，特别对软弱和小魂的人更是这样。 凡盼望做长老的弟兄们都必须恒忍。但保罗在十四节的话不仅是对长老说的，也是对众圣徒说的。圣徒们曾多次来对我说，他们受不了当地的召会生活，想要搬到别的地方。我告诉他们，他们若搬到另一个地方，会发现新的地方光景更糟。他们跑了许多地方，末了可能还是喜欢一开始的那个地方。喜欢各处跑召会的人常有这种经历，不要再想搬一个地方，以为那里召会的光景会比较好，要留在你原来的地方，对众人恒忍。因为没有一个召会是属天，一点难处都没有的，所以不仅是长老们，连众圣徒都需要恒忍。保罗在十五节接着说，你们要当心，谁都不可以讹报讹，却要在彼此相待或对待众人上常常竭力追求良善。这意思是说，无论别人怎样待我们，即使是恶待，我们在对待他们上也该竭力追求良善。但我们若没有恒忍，就会以恶报恶。喜悦祷告谢恩，十六节说要常常喜乐。这劝勉的话是基于十四至十五节所说的光景。喜乐包括呼求主的名。你在主里喜乐时能不呼求他吗？我不相信这是可能的。我们在主里喜乐时不能不呼喊他的名字。因此保罗嘱咐信徒要常常喜乐，其中含示了主的名。因此我们喜乐的时候乃是因主的名而喜乐。保罗在十七节说，不住的祷告，这就是在我们的灵里与神有不间断的交通，这需要用刚强的灵坚定持续。保罗在帖前五章十八节继续说，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对你们的旨意。我们该凡事谢恩，这是因为万有都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得以变化，磨成基督的形象。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对你们的旨意。这句话是形容前述的三项。神要我们过喜乐、祷告、谢恩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对神是荣耀，对神的仇敌是羞辱。帖前五章十六至十八节的顺序是根据保罗的经历。保罗知道我们最先是喜乐，其次是祷告，然后是感谢。你若想把顺序颠倒来实行，会发现保罗所排的顺序按照经历乃是对的。神在基督耶稣里对我们的旨意乃是要我们喜乐、祷告、谢恩，不消灭那灵。保罗在十九节接着说，不要消灭那灵，那灵使我们的灵火热，并使我们的恩赐如火眺望，所以我们不该消灭它。基督徒的生活是接受那灵感动并眺望的生活。我们必须终日有那灵的感动、眺望，并在我们里面的运行、活动。因此，我们不可消灭那灵，反要眺望里面的热火。消灭一词含是火，那灵在我们里面是火热的，我们不应当消灭这火，而应当眺望这火。不藐视深言者的话。保罗在帖前五章二十至二十一节说，不要藐视深言者的话，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这里的藐视就是看为无有，轻看。二十节深言者的话即深言，指由启示而来的深言，未必是预言。深言就是为主说话并说出主，只有小部分的深言与预言有关。我们不应当藐视这种说话，凡事查验，包括明辨圣言者的话，辨别诸灵是正诸灵，验证何为神的旨意，并验证何为主所喜悦的。我们一面不应当藐视圣言者的话，另一面也不应当盲目的跟从。我们需要查验、试验这些事，然后要持守善美的。各种的恶事要远离静坐。帖前五章二十二节说，各种的恶事要远离静坐。钦定英文译本二十二节译为，所有恶事的外表要远离静坐。 许多圣经教师使用这种译文，就误解了这节经文，以为这节经文吩咐我们不仅要避免恶事，连恶事的外表也要避免，也就是避免一切有恶事嫌疑的事物。我们以往也受了这种领会的影响，但我们若仔细思想本节中这字的原文意义，就会对这节经文有正确的领会。重，原文一种。类，指任何看见的事物，任何察觉的事物，因此是景象，不是指恶事的外表，乃是指恶事的种类、形状、样式、景象。信徒在信、爱、望里过圣别的生活，应当远离静坐各种各样的恶事。